书接前文，
范增说话了：“大帅啊，胜败乃兵家常事啊，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。难道说光许人家死，咱就不死人吗？这事就成笑话了，不存在。这也算不了什么。虽然折损了两员大将，我们再派兵征讨，不也就得了吗？”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，胡日龙将军，哎呀，还项明啊，两人是脾气暴躁，有些不稳重。另外，我们轻敌了，不轻敌不能败得这么惨。大帅啊，看起来秦军矛头指向咱们的京城啊，秦军马上要犯我楚境。我们应该拒敌于门外，应当马上派强兵去攻打理由，给死难者报仇雪恨。军师所言极是啊。项羽听令，杀！项羽就等这个令箭，转身出来躬身施礼，
在。
项梁看看他，羽儿，所有的事情你全清楚，我命你为第二路前部正印先锋官，率大军38000人，应部计部，
在。
命你二人为副将，协助项羽攻打东阿城，
不打有误。
遵令。
项羽转身刚要走，
慢，
我还没说完呢。军师，你我自从大军10万做后援，还有押运粮草者，派谁合适呢？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刘邦在旁边过来了，
元帅如果相信的话，我愿意押粮运草。
现在这刘邦啊，不是将军，一般还管他叫沛公，他刚加入的时间不长嘛，没立过什么战功。项羽是个热心肠，
哎，既然这样，叔叔，我哥哥还头无寸职，最好在紧急关头您委任他做个将军，好统帅三军。
好吧，我也不必请示怀王千岁了，刘邦，我委任你为荡寇将军之职。
多谢元帅。
你提大军5万，押粮运草，
得令。
您记住这个茬儿。刘邦啊，得了5万军队，现在执掌了兵权，就是这5万军队帮了他的大忙。日后楚汉争雄，就是从这5万军队起的家。原来没有啥人，这回当了将军了。再看刘邦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佩剑悬刀，哎，当时换了两个人一样，他是都梁官。三路人马都分派好了，项羽请令先行，先行官下去了。项羽这一路之上，心头直跳，咬着牙，理由啊，理由，你等着我的，我把你扯碎了，踩烂了，给死难者报仇，我不踏平你的城池，我不把你杀了，我心头不平。催动三军加快速度，快，他还嫌慢，快，急行军，哪知道事情也有变化。再说理由，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红旗报捷，报给最高统帅章邯。章邯是非常高兴，率领30万大兵从薛城就来到东阿。 跟李由两路合兵了。李由一看最高统帅到了，赶紧报功，章邯大喜呀、啊！李将军跟楚军刚一接触，你就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。俗话说，头战胜，战战胜，头战败主军中之不利呀、啊！你首开七门立了战功，我给你立下大功一件，
多谢元帅。
章邯还说，楚军败了，绝对不甘心，肯定继续进兵攻打咱的城池。众将官听我的令箭，
扎实。
手下100多员大将，他往左右看看，赶紧命蓝旗官报道前敌的情况，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我知。
是，
蓝旗官下去了。蓝旗官呢，就是探子，随时报道信息。头一天没事，第二天蓝旗官回来了，
报大帅，
楚军已经行动了。据我们查知，前部正印先行官是项羽，带着两个副手，一个叫英布，一个叫季布，一共是38000人。后面是项梁自统中军，带着100000虎狼之师。后军压粮运草的是刘邦，带着他的部下，声势浩大，直奔我城池杀来。
再看，
哼，来多少我吃你多少啊！项梁啊，项羽，你们呢，跟那两个死的差不多少啊！
众将官，
有，
听我的命令。
现在楚军奔我袭来，我们在这坐着静候他们的消息。哎，他们是兵行百里，不战自疲。
离我们好几百里地远路而来呀、啊，
他们一定很乏累了。我们以逸待劳，可歼楚军。
众将官
都提高了精气神，做好战斗准备。
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
人家这儿也拉开了阵势了。现在双方的兵力相差无几呀、啊。这理由呢，因为打了胜仗了。心里他高兴，还想立功，给他爹爹好减罪，他是这个意思。蓝旗官是不断的报告，
报大帅，
楚军离咱们还有100里，已经安营扎寨。
再探，
第二天，
报大帅，
楚军离咱们还有50里，
安营没有？
没安营。全速前进，
直扑而来。再探，
一会儿又报，
报大帅，
楚军离咱们还有40里，
直扑而来。报大帅，
楚军离咱们还有20里，是远路而来，并未休息。章邯一听乐了，
哈哈哈哈哈哈！
各位，听明白没？听明白？看来楚国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啊！没有人明白军事啊！兵法云：“兵行百里，不战自疲。”听见没？听见？咱们连休息都没休息啊！立在速战，他就不考虑考虑战马硬不硬，人吃不吃，休息不休息。这样疲劳之兵焉有战斗力啊、哎、他们越累对咱们越有好处啊。
报，
敌兵离咱们还有10里。
好嘞。
正在这时候，李由过来了。
大帅，
既然楚军来了，末将请令出战。
不必，
我们全力以赴。
来人呐，列全队应战。
项羽提大兵38000攻打东阿。项羽是什么脾气我不说您知道，
性如烈火，他就是战神，不打仗他难受，一听打仗眼睫毛就乐开花。尤其死了两位战友，这个心呢跟油烹的相似，催动三军加速前进。其实军队啊疲惫不堪，违反兵法，但是项羽心里清清楚楚的，英布和季布作为副手向他提醒，将军呐、军队太疲劳了，不吃不喝怎能战斗啊，就即使我们到了目的地，人家以逸待劳，人家歇够了，精力充沛，咱以疲惫治兵，怎么临战呢？将军呢、应该休息。
胡说，全速前进，听我的。
我谁也不敢再说一个不字，一个他位置在那摆着，二一个脾气秉性谁都清楚，他决定的事儿，九头牛拉不回来，就得忍着饥饿，忍着疲劳，全速前进。夸夸夸，离城还有20里了，英布季布实在受不了了，再次建议将军呐、是不是让弟兄们先歇一歇？马也咽一咽，大伙稍事休息，再继续前进，马上要投入战斗了。
不要多说，
休息早应该休息，难道我心里不清楚吗？我们就是以疲惫之兵来战秦军，这叫一鼓作气，懂吗？前进。项羽嘴这么说，作为最高统帅，他也得做动员工作，他骑着大黑马到了队伍的最前面。
弟兄们，累不累呀？
咱们可都是江东人士，尤其那8000子弟兵，一看统帅来了，振臂高呼：“不累，不累！”
对，
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骨气，大战在即，把累挂在前头，那不是男子汉。我再问一句，你们乏不乏？
不乏。累不累？不累。
好样的，是我的军队，前进！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！这就来到东阿城下呀，人家早在关前列队准备好了，以逸待劳。再看项羽，把掌中虎头枪往空中一举，
列队，哗，
摆好了阵势，这叫训练有素。那平时啊都教出来了，怎么列队心里清清楚楚，摆了一座五方大阵，金木水火土，车队在中央，车队就是战车呀。咱老也没说这个战车，其实那阵投入战斗的主要是战车，您看那影视剧看出来了，那马拉着车，车上带着军人，拿枪刺啊，车翻了，主要是靠战车，骑兵比较少。据历史研究呢，那时候的骑兵啊，因为没有马鞍子，也没有马镫，都是铲骑，像那蒙古族一样，光屁股马，那玩意儿最难骑不过，它那皮是活动的，那怎么能骑得住呢？一个抓马鬃，一个呢靠两个腿的力量夹住这匹马，要不然掉下去了。要不然有个职业性的毛病，都是罗圈腿，全靠腿的力量。至于打仗，他一只手抓住马鬃，一只手使的是剑，刀也比较少，根本没有马镫。你看蹬着马镫他能稳当点儿。马镫是什么时候？据记载是在魏以后才研究的马镫。哎呀，这下解决大问题了，这也是一项大发明啊，以后骑兵就发展起来了。 但咱为什么没那么说呢？不好听，太笨，难得施展，所以啊，咱就不提这事儿。另外，咱讲的是故事，咱不是考证历史，您听得明白啊，好听就达到咱的目的了啊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。阵势摆好之后，项羽是一马当先呐，做大将的身先士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营部、计部各托兵阵在后头观战，心里头是噔噔直跳啊，因为看得清楚，秦兵也是训练有素，而且对面这些秦军都是国家的精锐部队，一看这个阵法，一看这个阵容，心里就清楚了八九啊。项羽马到前边定睛观看，一看正中央大都旗飘摆，红色的大旗黄字非常清楚，左面大旗是大秦帝国，右面是一个斗大的章字，往旗脚下观看，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白袍黄马，手中三柄大砍刀，再看两旁的战将能有二三百员，各拿不同的兵刃在两旁助阵。项羽毫不介意啊，马往前提了几步，斗丹田喊喝了一声呀呆，就这一嗓子跟晴天打个雷差不多着，咔啦这一声，朕的秦军战马嘶鸣，亮亮亮亮亮亮亮，不管当官的当兵的就一哆嗦，嘿，我的妈，这主怎么这么大嗓子？章邯仔细观看，哎呦，这员大将跟半截的黑塔相似，头上戴着斑卷荷叶乌金盔，体挂大叶黄金甲，两肩头吞肩兽，下有吞口兽，下有吞海兽，三叠倒挂鱼塔尾，凤凰裙遮住马面，金鞍玉佩，掌中一条虎头盘龙戟，咱也管它叫枪，都是扎人的。再看这员大将，面似黑锅底，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，一对大眼目有双瞳，狮子鼻子方海口，多少有点短胡子茬，真是威风凛凛，是气吞山河呀。章邯问左右，他是何人？哎，大将军，他就是楚国的顶梁柱子项羽，听说他举过大鼎，此人力气非凡，您可要多加谨慎。他也不示弱，马往前蹄，跟项羽马打了对头。来将可是项羽，正是你爷爷。你是谁？章邯是也。章邯，哈哈，章邯呐，我来问你，你手下有没有一个人叫李由？你叫他战前送死，哪个是李由？你敢不敢出阵？李由就在后边观战呢。本来大帅出阵了，没有他的必要。他一听这话，火往上撞，催马就过来了。大帅，这就是项羽，你把他交给我了，我再立一功。章邯的久经战阵，那心眼多多呀。他一看项羽绝不是善茬，我轻易跟他动手，万一要吃点亏，威风扫地。有人试探试探，我看一看，也未尝不可。想到这，他点了点头。理由啊，项羽非等闲之辈，多加谨慎。末将明白。章邯一拨马回到帅旗之下， 在这立马观战。再说李由催动马是直奔项羽，李由大完了。项羽不看他还得罢了，一看真是火上泼油啊，你就是李由，伤我兄弟手足者可是你，我不知道他们死的是谁，凡是你们楚国的人都死在某的刀下和剑下，你也不例外，拿命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